同性恋存在于古今中外，是不论贫富，不论学识，不论爵位阶级，不论种族，甚至是各信仰之间一再谈论的课题。
如此众说纷纭，不如听听创造性别的主，设立婚姻家庭的神如何看待吧。
同性恋真的需要大惊小怪吗？
生命啊，是多么可悲，
活水哲学呈现，同性恋需要大惊小怪吗？
生命啊，是多么喜悦，欢迎和我有了新的明天，救我呀，我知道是你，我感谢感谢感谢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老师，这时候在活水之声录音室和您分享的是同性恋需要大惊小怪吗这个课题。今天呢，我们是来到第三讲，我们的讲题是同性恋弱势群体超无奈，后头呢是一个问号，超无奈吗？同性恋运动呢，经常就把同性恋者包装成弱势的群体，那么他们自认自己是被压迫的一个小群，所以呢不敢张扬，也不敢表白。因此，同性恋者的这个同时呢，也被鼓励不应该甘于沉默，也因此呢必须要争取同性恋合法化，要争取尊重人权啊等等的课题。也因此呢，反对的人很自然被看为是欺负弱小的伪君子，以后渐渐的发展成就算是异性恋者也经常会说，哎，同性恋呢是弱者，所以呢我们应该同情他们，所以呢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诉求，不应该反对他们，那么批评他们的需要呢就等同伤害了他们。其实呢，林老师认为有爱心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我们错用了爱心呢，可能就要付上非常昂贵的代价了。那么如今的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啊，不仅仅是要争取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其实呢，他们有一定的目标，他们更迈向立法禁止性倾向的歧视。那么这个法律呢，就把任何对待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行为看为有差异的人一概都看作是犯法的，那么这些人呢就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性恋要争取的呢，其实不单单只是一种不受干扰的恋爱以及性生活的自由而已，我们看见呢，他们更是要提倡同性恋呢是另外一种可以采纳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同性恋和异性恋同等的价值的生活的形态。与此同时呢，许多有同情心有爱心的商人或者是机构呢，也为他们打广告，说歧视不存在，世界就更可爱。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好，我们就先听听以下的这个真实的个案，看看同性恋者示威他们里头的内心情况吧。
他真的是天生的吗？
他真的是无药可救没有回头路吗？
他真的是一种可以许可的生活方式吗？
他真的是不能克制的荒废生命吗？
他真的只是个人化的权利吗？
他真的只是个非道的问题吗？
他真的是违反自然？
他真的是可耻的代名词吗？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没办法吗？
哎，你们这么起劲的在说什么呢？
同性
吗？哎，我不是。
谁说你啊？我们说的是同性恋。
小时候由于年龄小， 我对性向很模糊，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喜欢女生。慢慢长大了，自己的社交圈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朋友，我自己也开始正视自己性取向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我没有伤害别人，我只是爱上同性而已，更没有认为这是所谓的罪恶。我给自己定义为我只是对爱情比较勇敢和执着。不久后我有一个女友，我们相爱也自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我们在一次赞成同性恋示威会中穿上男人情侣装及自制的男人面具一同游行，感觉还蛮刺激的，而且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问我们是谁。我们在一起大概有两年，有一天我发现他和一个男人约会，我质问他，没想到他竟告诉我同性恋是一个错误，我们终究分手了。但这令我更不喜欢男人。2007年，我通过一个朋友传福音而认识了上帝，我甚至祷告向上帝求过，说他深知我的一切，我的性取向不可能改变，我相信他会饶恕我，也会祝福我和另一名女生在一起的。我常常去一些论坛发一些掩耳盗铃的帖子，想认识一些同性恋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彼此慰藉和鼓励，因为我想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不是我故意选择要喜欢同性的，而且神爱世人，会原谅我们，也会爱我们的。但是始终没有人符合，相反的，很多欠免的留言。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是很深的痛苦，是陷入一种很矛盾心情当中的痛苦。我是该求神安慰我，预备一个同性恋者给我，还是该求神医治我？中间经历了很长的混乱期，痛苦、纠结、矛盾、混乱，很多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但是我最内心深处很强烈的声音告诉自己，如果我是真的爱神，我是愿意为他舍去。舍去是说把我们最艰难最舍不得的交给他。当时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知道我一直在罪恶中打转，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拣选我。我口口声声说感激你的宝血洗净我的身体，可是我所谓的感激就是让自己一边享受罪恶的欢乐，一边向你祷告和认罪。亲爱的天父，求你为我拿掉我内心所有不属于我的感情。我知道开始的时候会很痛很难受，因为撒旦攻击我，因为罪恶很吸引人，因为我贪恋罪恶，但是更因为我坚定相信你的大能的手会医治我内心的伤痛，让圣灵带我远离你不喜悦的罪恶。当时我并没有奇迹一般突然就喜欢男人了，但是我已经很勇敢走出第一步，清清楚楚意识到同性恋是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不是冷酷无情，只是你如果真正的相信他，这个相信不仅仅是相信他的存在，而是相信他的道、他的义，更要相信他的大能。在人们看到的不可能、绝对无法改变的事情，在他却可以把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如果连这样单单的相信我们都做不到，那你又怎么敢说你感激他？有的同性恋认为这个世界上很多同性恋，在国外还有专门为同性恋开设的教堂，但是在你的心里，你是愿意随波逐流，还是真的只寻求神的道路？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离这个世界越近，那么你必然将离神越远。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口头上的基督徒了，请我们拿出真正的行动爱我们的上帝。现在的我感谢他赐我独身，一切的事都有他的美意，我更愿意做一个真正倾心守候的女人，只需耐心等待他为我安排未来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天天竭尽所能为您提供最优质的节目，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听到了这位同性恋者的自白，当然非常的感恩，他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从他的经历中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理的挣扎有多大，他不敢面对，他要戴着面具去示威，他用那种掩耳盗铃的帖子来吸引一些的人。林老师就认为，同性恋之所以常常是弱势，是因为很难向人启齿分享，他们生怕呢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会遭受到别人的排斥、嘲笑或者是愚弄等等，尤其是向朋友或者是家人透露，他们就生怕会将导致他们失去他们宝贵的友情或者是亲情。大多数的人一旦获知某某人是同性恋者以后呢，不是感到震惊，就是失望，或者是愤怒，或者是不知所措，或者是觉得恶心等等。许多人呢，便因此对这个同性恋者呢，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生怕他们会被传染，变成同性恋者。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很难启齿的原因呢，是长久以来啊，同性恋一直被看为是一种非常深的罪恶。那么他比起贩卖翻版袋子啊，或者是贿赂案，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社会不但持有这种态度，有时候呢，一般社会上的社体，我们宣布同性恋是一种无法容忍的罪行。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那么同性恋者自然就没有勇气去向别人表白，也因此越陷越深了。好，首先呢，林老师对于这一些排斥觉得恶心的人，没有事实求是，只是单一的责备的社体又缺乏智慧引导的各种的就算是我们的基督教徒吧，林老师其实绝不苟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其实教导我们，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察觉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深爱困苦中的伤心的人，当然包括了同性恋者了。主耶稣他也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医生，但是我们总可以介绍一些好的医生，一些的心理的辅导员，而不是单单的对他们指指点点，您说对不对呢？因此呢，一般的异性恋者，是的，我们应该更关心同性恋者，但是呢，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帮助他们，我想这才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出路。说完了这个呢，与此同时啊，同性恋者当然我们也应该面对我们自己的境况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自意自怜的说啊，你们不了解我哈，正如个案中的人一样，面对自己的困境，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可以改变的机会啦。希望透过示威来争取，那林老师觉得这种反而呢是一种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做法。追求同性恋者享有恋爱还有性关系、婚姻的权利，其实呢，这也是基于预设我们上一集所说的那个是天生因子的基础上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合法。但是上一集呢，我们很清楚看到许多的学者他们长期的研究的结果，多是宣称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是可以改变的，许多的研究这样的出炉。所以呢，盼望同性恋者我们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您说对吗？好，那么即使要立法的话呢，那我们也应该知道哈，法律呢也不一定容许基于这些基本权利所做的每一种的行为的。法律呢仍然必须考虑人类社会的总体价值， 而对每一个人的每项的行为做更细部的规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不违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不同的国家的法律仍然对上述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规范。这就是意味着法律所考虑到的呢，绝不仅止于法律权利本身，那么更多的呢，他们是考虑到非法律所能够规定的有关于人更为基本的生活的理念。因而呢，从法哲学的观点来看，法律的基础不在法律本身，而在于超越法律的更高的理念，比如说伦理道德。那么下一集我们会谈这个课题更多。那比如说人类总体的利益以及人性等等的课题。恋爱固然是基本的权利啦，没错，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恋爱的模式都基于基本利益而当受到法律的保障的。打个比方来说，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任何信仰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无条件的保障，您说对吗？而这还得看一看信仰的内容和社会效应而定吧。那么同性恋是否合于人性的最高理念呢？好，我们再进一步的谈，就算是啊，即使同性恋被法律所容许了啊，那么这也不表示在伦理上是正当的。其实呢，以法律概念作为同性恋正当性的诉求，这是以最低标准来维护人类行为的正当性。权利可以作为一种法律的诉求，但是呢，却不足以作为一种的道德的诉求。单是用道德的层次而言，法律所容许的不意味着道德就容许了。打个比方来说，法律不规范说谎，但是呢，说谎在道德上未必是对的，对吗？总之呢，不违法的行为未必就合于道德的行为。法律上无罪的人不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就是绝对的善良的。好，这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很多的同性恋支持者啊，常常振振有词的说我们要维护人权，所以反对同性恋就是侵害人权。但是如果有人大声的提出要求，这些高声的诉求就变成人权，那么就有很多人高姿态的，比如说宣称贩毒啦、贩卖翻版片啦，或者是卖淫的活动啦，也都可以成为人权的了，你不觉得吗？因为这些的活动都是你情我愿的一种交易。这个说法呢，不仅是法律所不许啊，就是道德也是不容许的，您说对不对？好，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包二奶吧，很多男人喜欢包二奶，有时候不止包一个，并感到呢，这是他们内心很强烈和自然的倾向，他们可以称为是多妻的倾向者，这也是一种性的倾向了。那么现在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呢，把婚姻定义成什么呢？由一男一女的结合改为两个人的结合才算是开明和不歧视的。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多妻倾向者的人就会质问了，为什么要把婚姻限于两个人呢？我是多妻倾向者，这是我天生的呀，社会禁止我得到满足实在是不人道，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我有多位的红颜知己，他们都自愿的和我长相厮守，并且呢互相接纳，我们这样做可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啊，所以这仍然在侵犯我们多妻倾向者的基本人权。你说这样合理吗？好，我们再进一步看啊，如果支持同性婚姻的论据也同样支持多妻多夫的结果，如果同性恋者能够结婚是他们的人权，那么多妻或者多夫倾向者也可以说我们能够结婚是我们天赋的人权了，我们而且呢要承认社会已经侵犯了我们多年的人权了，或许呢应该对当年那些褫夺妾卑的人的道歉或者是做出赔偿吧。那么也可能有五位的双性恋者啊，比如说二男三女、二女三男等等的，他们坚持可以组成五个人的家庭是他们的人权， 以此类推。结果呢，就有一位的所谓的性博士啊，他就大力的提倡多元化的婚姻制啊，就是说无论多少位男女都可以一起结婚，只要是自愿那就没问题了。您说可以不可以呢？倘若性取向啊是可以全面自由的话呢，那么他们的主张就会进一步了，比如说乱伦合理化，有一些国家已经通过了乱伦合法化，受奸合法化，软童癖可以合法化，裸体到处走可以合法化，妻子公有化，多妻多夫化，哇等等。朋友们，因为这些的罪行合法化的理由啊，和同性恋合法化的理由其实都是相同的呀，这些都是个人私生活的性取向的问题，别人一概无权干涉。哇哦，这种强行维护人权的做法产生的后果，您觉不觉得是十分恐怖的？林老师还听说有另外一种的极端的言论，那是什么呢？那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名的女哲学讲师 Judy 在她的为堕落辩护的文章中就这样提到，她说即使我们承认胎儿是一个人呢，孕母仍有拒绝胎儿使用她身体的权利。她说孕母拒绝胎儿使用她的身体，最多我们只能够说她不够友善，但不能说她不对，因为就算胎儿没有他的身体就会死亡，他仍有权拒绝另外一个使用他身体，就是指胎儿了。那么按这个说法呢，孕母为了维护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可以正当的否定胎儿他的生存权。无论我们的道德感如何排斥这种说法，这却是以自身权利人权的道德前提所必然导致的结论。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前提，那么我们很难不接受他的结论的。但是弟兄姐妹或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能够这样做吗？我们这样合理吗？林老师以上所说的只是想说，就算你争取到了所谓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那又如何呢？合乎权利未必就合乎正确的方向和真理，到头来还是挣扎，还是无奈，而且是越陷越深，越走越没有盼望，越走越累的一种的做法。因此呢，林老师在同情同性恋者心里的孤单的诉求之余啊，仍然必须要求同性恋者，请您面对自己才是正路。像刚才的个案的笔者一样，诉求以至于立法了，那又如何呢？只是让自己走向不归路，让人类走向不归路。好，下一集呢，林老师再继续和您分享这个家庭伦理方面的危机，我们下一次再谈吧。
我并非是我以为的我，而是我的思想构成了我。
用建设性的方式主导我的情绪，会带来痊愈，走出困境。
我是唯一限制自己成功的人。
是的，改变生活最棒的就是领悟到自己可以做出改变，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胜过。
来吧，走出同性恋曲的煎熬，迎向丰盛的生命，得着光明与释放。
好的，这时候林老师要和您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九章四到八节，创世纪十九章四到八节，圣经这么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他们，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好，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的经文，在新约的犹大书第七节。犹大书第七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在创世纪十九章第四节，圣经非常刻意的两个短句，那就是城里各处的人和连老带少，在这里很明确的表示，这不是一种少数人的恶行，而是在城中大多数的人，他们都在罪中之乐。哎，请注意，亚伯拉罕之前伟大的祷告啊，就是十九章之前，只要有十个义人，神就答应收回灭城的审判。从后来神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可见呢，在神的眼中啊，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大城就无法筹足十个义人。因此呢，即使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恶的，但至少呢，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件恶事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提的概念。那么这里呢，所有人都认同恶是什么样的恶呢？第五节这里。和合本圣经说：任我们所为啊，这个翻译呢就含蓄了一点。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我们要和他同房啊。这里的同房呢用了希伯来文 yada， yada 这个字呢用意显明是和性关系有关的。打个比方来说，在创世纪四章一节那里说，亚当 yada 夏娃后，夏娃就怀孕了啊，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性关系了。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亚当再一次的压打夏娃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正确的翻译从上下文来决定的话，应该指着性生活。好，我们继续再看创世纪四章十七节，再一次的说明了这一点。那里说到该隐压打他的妻子后，他的妻子就怀孕了、这明显的是和性生活有关系。好，我们再用已经解经的方式来看，索多玛人是犯逆性情欲的罪。犹大书第七节那里说得很明显，如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只是一个骚动来解释索多玛众男人的罪恶，不是因犯强迫性同性性行为的罪行，这样的推测呢是不足以取信的，您说对吗？因此在犹大书七节非常明显的说明，那是他们逆性的情欲所招致的一个重要的结果。索多玛人像坠落天使那样不服从上帝的权威，破坏秩序，不守本分，离开岗位，以至于索多玛人在性道德方面产生了可怕的混乱。淫乱的事呢，竟然发生在同性之间，他们追求另外一种的性欲的享受，就是同性的性交，大大违背了上帝创造的次序，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结合的婚姻的制度，因此招来上帝严重的审判。从这一段创世纪十九章的经文，我们来看今天同性恋争取人权、争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或者争取反歧视法令的这个做法。林老师就发现，别说同性恋是弱势群体， 就算是像当年索多玛，他们几乎合成的人都认为没有错的同性恋性行为，那又怎么样呢？经文似乎告诉我们，同性恋性行为在当地，在当时，应该是一次合法的人权的一个活动来的。但是这又如何呢？以后彼得后书二章六节说，判定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人倾覆、焚烧成灰，为要做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耶利米哀歌四章六节那里更说，索多玛、俄摩拉虽然无人加守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了。因此我们看见逞一时之快的结果，往往是要付上高昂的代价的。好，那我们看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好的呢？如果我们再看回上一次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第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我们发现有四件事情是好的：生育是好的，能够繁殖是好的，这是神的心意；性是好的，男人非常喜欢神所赐的女人，当时二人赤身露体不羞耻，表示呢是美好的经历，是可歌可颂的一种的经历。第三呢，婚姻是好的，神设立的婚姻是美好的，让一夫一妻彼此补足和配合。第四，男和女是必然的配对才是好的，这都是神为异性恋一夫一妻排他性的启示啊。同性恋在哪一点是好的呢？几乎每一个同性恋者的说辞都是，我感觉很好，那就够了。但是朋友们，不论人如何大声的争取甚至谴责，但是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神的确明文反对同性恋的行为。相反的，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深信神喜悦，神是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好，我们再听听刚才的那个见证，那个个案的下半部吧。
我在超级市场看到她和丈夫一起逛街购物，我的心情居然是平静的。没想到我还居然走上前和她打招呼，我对她没有恨了，我对她的丈夫也没有恨了。离开后，我甚至觉得当年她提出分手是对的，是主耶稣给我转到过正常人生活的机会。现在看到关于同性恋的话题越来越多，我不禁想到关于末世的征兆，人类的败坏，我们思想的全都是恶，神绝对不可能放肆我们的罪。我想如果真的承认同性恋，那么奸淫、偷盗都可以被承认了，但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不能掩耳盗铃认为同性恋是好事情。如果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很痛苦、很矛盾的人，请不要忧愁，也许这是通过这样大的伤害和痛苦，神更希望的是我们去依靠他，向他呼求，他必垂听和医治。在神都可改变，你不仅是相信神的存在，还要相信他是至高全能的神。还有以前喜欢观赏同性恋电影，电影都表现得很壮烈、很浪漫、很凄美，但从电影的角度去看也许会心散。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心里有一个谱，这个世界上很多丑陋的东西，外表都是一副好看的糖衣，现实同性恋者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想与任何人争辩，打出这些文字仅仅是想把个人的感受说出来。我很感谢神的是他让圣灵带领了我，如今我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而离弃主的教导，我期待主所赐的幸福来到，我期待 我祈求，我感谢，愿神的恩典降临在每一个他的孩子身上。
正常的生活，亮丽的盼望，信心，喜乐，把握。虽然不见得异性恋就有，但是同性恋一定没有。
扭曲的生命，不安的捆绑，私欲，伤害，惶恐。虽然不见得异性恋就没有，但是同性恋一定有。
其实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当你了解自己有选择的能力，你就可以翱翔于宽阔的真自由里。真自由里。
是的，我们肯定人权的重要，因为我们相信人非动物，人拥有灵性，而且在神权之下获得赐予人权，有规有矩的享受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但是呢，权力如果无限制的扩展，享受如果超越人性的需求，那人类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这不是我们人类之福。同性恋被称为人权，乃是误解了人权。虽然二十世纪这个号称醒觉的时代，使我们的意识到隐藏在文化各层面的诸多虚假的观念，颠覆了我们惯常观念和信仰的绝对性，尤其是权力介入各知识生产的差距，使得走向后现代或者是现后晚期的当代人更加不信任客观普遍的真理，而更心于于主观特殊的差异。但是呢，它的代价就是令我们沉迷于无穷无尽的分别差异对立之中，而失去了超越统合的向往。然而这果真没有真理吗？真理果真无法向人彰显吗？我想不是的。林老师认为真理是无法掩盖和抹除的。顺从神的教导的人，神总借着他们彰显主的荣耀和作为，正如我们个案中的毕者一样。是的，同性恋的朋友们，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来到主的面前好吗？他要帮助你过合他心意的生活，他要祝福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的固执并不会让我活得更好，我愿意回到创造的主的心意的面前，求你就让我在你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有力量行你所喜悦的事。神啊，为许多在挣扎的同性恋的朋友们祷告，主求你引导他们，当他们寻求你、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帮助、引导、拯救到底。感谢主，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请听罗马书一章26-27节说，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朋友，神自己教导我们认识他的心意，让我们向主耶稣支取力量，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讨他的欢喜，迎接主给予的新生命。
生命如此短暂，你何须哭泣？生命充满痛苦，你何须绝望？生命如此短暂，你何须哭泣？生命充满痛苦，你何须绝望？生命如此短暂，你何须哭泣？生命充满痛苦，你何须绝望？生命如此短暂，你何须哭泣？生命充满痛苦。